特朗普称若马斯克资助民主党将面临后果。突发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遭遇枪击，生命垂危。中共新规太离谱，体制内三人以上聚餐被禁。阻1400教育部员工复职，特朗普政府上诉最高法院。超六艘货轮滞留，美国政府限制越远对华出口。北京松绑稀土对美国的出口，背后藏乜嘢玄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七号，特朗普表示，如果马斯克资助民主党的候选人，以对抗支持共和党预算法案的议员，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六号晚上，马斯克删除了两个对特朗普攻击最猛的 X 帖。特朗普表示，希望马斯克一切顺利。特朗普在 NBC 电话专访中就说，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会因为这样付出代价。马斯克不尊重总统的职位。特朗普上任初期曾经任命马斯克为政府效率部 DOGE 的主管，主导裁员和机构合并。但随着众议院通过大美丽法案，马斯克反应激烈，双方关系迅速恶化。特朗普表示，这个法案将在未来十年节省1.7兆美元的强制性支出，是他的第二任期财政战略的核心。马斯克之所以愤怒，是因为法案将削减电动车税收抵免。特朗普对法案在7月4日之前通过参议院非常有信心，表示共和党现在比三日前还更加团结。这场争议反而令更多人注意到法案的内容。马斯克令人们开始关注，结果发现这个法案其实很好，但马斯克看起来真的很沮丧、很失落，这个令人遗憾。马斯克则考虑成立第三党，并发起民调，在他的2亿2000万人中有560万人投票，其中的80%认同他成立新党。随后他表示将新政党命名为美国党，和他2023年成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对应。这个委员会主张边境安全、治安、公平司法、自卫权和言论自由等核心理念，但他并未明确宣布放弃共和党。时代杂志 Time 7号报道，马斯克已经删除两则批评特朗普总统的贴文。马斯克5号在 X 平台发文，指特朗普之所以不公布爱泼斯坦的完整名单，是因为他自己都在名单上面。但 X 用户7号的凌晨发现，这则引发关注的贴文已经删除了。此外，马斯克当日亦转发了马来西亚华裔网红张千里的一则贴文，内容写到，特朗普对马斯克谁会赢？我赌马斯克，特朗普应该被弹劾，被曼斯接任。马斯克在这个贴文下方回应说，对，不过这则转发现在亦已经删除。6号晚上，特朗普对陪同他乘坐空军一号的记者说，我希望他在特斯拉一切顺利。特朗普在讲到是否会取消马斯克旗下公司和政府的合同的时候表示，我们会仔细考虑所有的因素。他获得了很多补贴，但前提是这些补贴对他和国家都公平，而且必须公平。当被问及是否担心马斯克可能吸毒的时候，特朗普回答说，我不想对这个发表评论。我在《纽约时报》上面读过一篇关于他这件事的文章，坦白说，那篇文章看起来对他很不公平。特朗普被问及是否想收回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交给马斯克的锁匙的时候，说，不会，我不会收回东西，我给他一把锁匙是因为他非常努力。特朗普谈及马斯克的 DOGE 项目的时候，说，哦，我觉得他帮了我们大忙，他根本还没做完，我们基本上接管了他，而且很多人还留在我们身边，我们节省了几千亿美元。有网友表示，不得不说，在这次特朗普和马斯克的争执事情上，特朗普总统表现得无可厚非，足够宽容和大度。衷心希望特朗普和马斯克能够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呢个将系佢哋两人嘅福报，亦系美国嘅福报。马斯克嘅爸爸埃莱尔马斯克喺莫斯科参加2055年未来论坛嘅时候话：个仔同特朗普争吵系个错误，特朗普一定会赢嘅。据7号《纽约邮报》报道，加州民主党参议员希夫喺 X 上表示坚决反对大美礼法案，并且声称支持马斯克。对于希夫似乎赞同佢喺呢个法案上嘅立场，马斯克迅速发文回应，并给予否认。要讲有乜嘢能够令我重新考虑自己立场嘅事，咁亚当希夫竟然同意我，大概就系其中之一啦。有网友调侃话，马斯克嘅脑仲系咁正常同敏锐。当地时间6月7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枪击事件震惊了哥伦比亚全国。右翼总统候选人参议员米格尔·乌里韦·图尔韦在首都波哥大的一次政治集会上遭到不明身份的人袭击，伤势严重，现在生命垂危。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已经确认这一事件，并逮捕了两名嫌疑人。据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在波哥大的埃尔戈菲托公园。乌里韦正在和支持者互动的时候，突然一名男子靠近并开枪，他受伤倒地。目击者描述，现场一片混乱。乌里韦被迅速送往当地医疗机构接受紧急救治。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劳拉·萨拉维亚对这件事件表示强烈谴责，称这种暴力行为是对民主进程的严重威胁。这种事件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社交媒体上网友的评论亦反映了公众的震惊和愤怒。一些网友表达了对乌里韦的支持，祈祷他能够平安渡过难关。亦有网友说，这个是对民主的直接攻击，我们不能够被这样的暴力行为得逞。哥伦比亚需要和平，而不是枪声和恐慌，希望当局能够尽快彻查真相，将罪犯绳之以法。现在警方正在全力调查枪击事件的细节，试图找出幕后主使者。有位老顾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补3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补，令爸爸的健康更简单。中共政权摇摇欲坠，风声鹤唳。近日有消息传出，中共禁止体制内人员3人以上聚餐。有分析称，中共最怕体制内人员形成团伙。6月7号，有网友在大陆微博发帖透露，现在中共内部不单止搞禁酒令，当局还要求所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的人员不准3人以上外出吃饭，即使是同事亦不得，个个要倾偈、签承诺书。大陆知乎平台亦有人反映话，依家禁止聚餐了，体制内3人及以上就是违规吃喝。搞小团体，亦就是说屋企入面有3个人是体制内的，就不能够一起出去吃饭，一不是就等住被淡化了。多地网友在评论区回应说，自己所在地区就已经实施了这种规定了。有网友问，同科室的几个人一起约埋一起吃饭冇咩啊？河北网友回应说，不得，我们口头通知了，超过3个人就不得，屋企人聚会亦不得。其实我乜都唔系，纯牛马。邯郸呢边家人聚会可以，但系如果家人亲戚入边有各单位嘅公职人员，家庭聚会就涉嫌违规，需要接受调查。逻辑大约系门阀望族嘅家庭大聚会，里面有好多利益关联。北京网友话：我喺研究院，依家加班饭都冇啦。周围饭店嘅老板诉苦，口罩3年。都冇現在咁難，嗰時靠送加班飯盒，生意仲唔錯。仲有網友透露話， 有人話山西五六年前就咁樣啦，三人以上喺同事屋企入邊食飯都唔得。仲有人話以前就有類似嘅規定，冇放喺明面上啫。有網友分析話，三人為火，團團火火，怕搞小團體。一名大陸律師對新唐人表示，其實中共好驚體制內群起反對，因為中共需要體制內人員為佢賣命，壓制民眾。但係由於中共黨魁習近平倒行逆施，體制內人員嘅日子亦越嚟越唔好過。一方面是因為地方財政日益艱難，地方沒有錢了，體制內人員收入減少；另一方面，中共禁止公務員出國，體制內怨聲載道。從禁酒到禁聚餐，中共的神經繃得越來越緊，體制內人人自危，三人以上吃飯都可能被釘上，這個到底是防小團體還是怕大崩潰？接下来中共还会出什么奇葩的禁令，我们拭目以待。6月6号美国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约翰·索尔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撤销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上个月颁布的初步禁令。这个禁令认定教育部大规模裁员将削弱这个联邦机构履行国会赋予其职能的能力。美国政府请求最高法院搁置下级法院令1400名教育部的员工复职的决定。白宫批评原诉庭法官越俎代庖，以仲裁阻挠行政机关施政。第一巡回上诉法院6月4号裁定拒绝禁止这个禁令，理由是教育部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推翻原判。特朗普政府表示计划裁减教育部近40%的员工，旨在打击这个机构的行政低效率，而非削弱这个机构。索尔表示，波士顿联邦地方法官明朱恩的裁决越权，无权质疑行政部门的决策。他在声明中写道，地方法院益测这个部门部分服务受损，据此推测所有1400名员工必须恢复原职，但宪法并未赋予地方法院这样的权力。他强调教育部仍然致力于履行其法定职能。朱恩法官在5月22号就民主党主导的各州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公共学区及多个劳工工会提起的诉讼颁布了这个禁令。4月最高法院应特朗普政府的要求介入，以5-4投票结果阻止了朱恩在另一项涉及教育部的诉讼中发布的命令。这个命令要求教育部继续为某些与教学相关的补助金项目提供资金。4月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提出将教育权归还各州法案，提出将教育部的一些职能分配给内政部、财政部、劳工部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等其他联邦机构，从根本上重塑联邦教育体系。近日美国政府对华越院出口加强审查，导致超过6艘原本开往中国的越院运输船在美国湾沿岸滞留，即原来的墨西哥湾，导致无法启航。据船舶追踪数据同行业人士透露，华府要求出口商申请对华出货许可，导致多艘货轮行程受阻。越烷是一种源自页岩气的天然气液体，广泛用于石化生产，美国约有半数越烷出口流向中国。据路透社报道，这次限制导致市场价格应声下挫，亦对能源转运和企业产品伙伴等大型出口商造成压力。部分企业曾经尝试申请紧急出口授权，但遭美国商务部驳回。根据 LSEG 和 KPLER 的追踪资料，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 STL 前江号现在停泊在美国湾沿岸。这艘船之前在能源转运公司位于德州荷兰港码头，为中国卫星化学公司装货。 另外有三艘預定六月初裝貨的船隻停靠在侯斯頓及波特亞涉港附近，再有三艘則減速停留在更南方海域，還有一艘利比里亞籍太平洋英力士澤彈兵號原定前往中國，裝貨後離港沒多久又回到侯斯頓航道的企業產品夥伴碼頭，現在還未卸貨。這艘船隸屬英國石化公司英力士艦隊，自2023年8月以來專門執行中美越遠運輸。企業產品夥伴指出，公司在5月下旬收到美國政府的通知，要求對華出口越遠需要申請許可，並在6月初獲知三批共約220萬桶緊急出口申請恐怕遭到拒絕，公司有20日提出異議，如果45日內沒有新的通知，駁回將自動生效。 Vertexa 分析師沙曼山哈特克表示，美國並無越遠進口終端，裝船後無法在境內卸貨，使得停航風險更為嚴重。這個禮拜三，越遠的價格曾經跌至每加侖18.75美分。禮拜五受美中高層會談，預期推動回升至22.75美分。根據兩家公司向政府提交的文件，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指出，越遠出口可能構成不可接受的軍事用途風險，尤其可能被中共用於軍民融合戰略，因而加強審查。現在中共商務部重磅宣布，已經批准部分稀土出口申請，向美國三大汽車巨頭通用、福特和 Stellantis 的供應商發放臨時出口許可證，同時承諾加快對歐洲企業的稀土出口審批。這個不單只關乎電動車和機器人產業的命脈，更在中美貿易談判前夕投落震撼彈。北京這個舉動是真心緩和局勢，還是另有戰略算盤？6月7日，中共商務部確認已經向部分稀土供應商發放出口許可，尤其是美國三大車企的供應商，許可證有效期是6個月。據路透社報導，這個舉動旨在緩解因稀土短缺引發的供應鏈危機。就在上個月，福特因稀土供應不足，被迫暫停芝加哥工廠的 Explorer SUV 生產線一個禮拜。而稀土作為電動車和高科技產品的核心材料，中國產量佔全球90%，其出口政策牽動全球產業神經。同時，北京承諾加速對歐洲企業的稀土出口審批。商務部雖然未透露具體審批速度或者涉及的企業，但這個舉動被視為對歐盟的善意信號。就在上個禮拜，商務部長王文濤在巴黎和歐盟貿易專員謝夫喬維奇會晤，討論稀土供應延遲的問題。謝夫喬維奇直言，稀土瓶頸已經拖慢從汽車到家電的全球供應鏈，歐盟急需更長期系統的解決方案，甚至提議對民用產品免除出口管制，或者為企業頒發年度入口許可。然而，中國的稀土出口審批程序繁瑣，早已經形成人為的瓶頸。歐洲企業抱怨，北京新推出的稀土及磁鐵許可證制度可能導致全球工廠大面積停工。中國歐盟商會主席現時警告，儘管北京批准了部分稀土出口，但進展遠遠不足，供應鏈中斷風險依然高企。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在華歐企高管透露，許可證申請積壓嚴重，製造商短期內仍然可能面臨發貨的延遲。中美貿易談判6月9日即將在英國登場，稀土問題無疑是個焦點。就在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通話之後，在 Truth Social 發文說對稀土的複雜性不應該再有疑問，並指責中方違反上個月在日內瓦貿易的協議。特朗普上任的首日就已經簽署了行政令，強調恢復美國礦產主導的地位，擴大國內及格陵蘭島、 乌克兰等地的关键矿产开采。欧盟亦在这里积极应对。产业战略专员塞茹尔内表示，中共的出口限制反而坚定了欧盟推动供应多元化的决心。回顾历史，十几年前中国曾经对日本实施稀土禁运，促使日本大幅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现在欧美正加速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这场稀土的博弈不单只关乎经济，更是一场地缘政治的角力。北京的最新动作是否能够化解危机，定是会进一步点燃贸易战火？我们将继续跟踪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